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1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回顾两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太阳花运动，究竟为今日的两岸关系埋下了什么伏笔？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台北来为大家共同讨论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请到台北演播室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更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你好。
东宁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台北的嘉宾跟博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今年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外交部长王毅到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可以说是从上到下接连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九二共识发表谈话，配合了人民日报和中央电台的强力放送，可以说是对即将上任的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加很大的压力。那么台湾媒体称此现象为美日192，北京不断对即将在520就职的蔡英文狂念这个九二紧箍咒。与此同时，九二共识的创始人前台湾陆委会主委苏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目前的两岸僵局已经到了火车对撞的最后关头，520之后的两岸关系将会是一翻两瞪眼，只剩下斗与和这两条路。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你怎么看这个北京两会期间的这个美日192，真的两岸关系只剩下斗和和这两条路可以走吗？
第一个就是说，舒启博士他长期研究两岸关系哦，有他的管道跟他的这个专业背景，也许他有他的消息来源。不过我个人在华府采访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说这次我并没有感觉到就是说在华府有这样紧张的气氛哦。在过去不管是这个陈水扁当选的时候，或者是后来马英九上台，就说你感觉到说两岸当关系当他们在转变有变化或者是不确定感的时候，这边华府的官员是很紧张的。但是最近我觉得就是说包括几个高层官员访问中国，他们都没有被要求提到台湾问题，所以感觉第一个可能就是北京跟这个民进党的沟通管道还在持续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沟通的机制。第二就是说这个中间双方的差距有在不断的缩小，可以像譬如说我看到大家都把这个焦点放在九二共识了。当然讲一下当天这个王毅在CSIS， 因为我在现场采访
说
对，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做了很多的笔记，大家拼命抄抄抄到最后，突然间王毅答了这个台湾问题，让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丢掉，赶快开始来做笔记来听他的录音带发新闻，抢这个截稿时间。当时就很多人都很讶异，因为他第一个他是外长，可以不用谈两岸关系不在他的这个职权范围。第二个就是说，过去中国没有在任何国际场合提到这个台湾的宪法或是宪政秩序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来讲，对我们说是有新意的。只是说最近因为在这个事情之后呢，台湾的媒体很多的解报，包括美国学者解读，都认为蔡英文已经过关了我想北京一直不断最后再重新强调九二共识的一个重点，可能是他们认为一个中国的意涵这个部分他们还没有在蔡英文的说法里得到满意的解答。可是我仔细去看习近平最近的谈话他提到就是说这个能够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两岸双方就有共同的政治基础。那么他讲到第一个部分，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这个蔡英文在接受自由时报的访问的时候已经表达了，
是，
所以双方这个部分是有交集的。至于认同其核心意涵，那个对于中国来说，他们一再说明核心意涵就是一个中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说他们期待在520之前，蔡英文就职之前，把这个两岸关这个所谓的维持现状 一直不断的紧缩，这是一个谈判的技巧，要把价码价到最高，然后看蔡英文最后愿意出价出到什么时候。所以双方这个时候其实是还在喊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如果说已经到了马上好像一翻两瞪眼，我至少在华府的这个官员的政治气氛里面没有感受到，那么也感觉到在习近平的回应里面他其实有留了一定的空间。对，
好的，谢谢玉芬的分析啊，请教李华珠老师。刚才玉芬他等于是还原了当时王毅在华盛顿谈这个宪法说的一个现场情况啊，还有根据他在华府的观察，似乎并没有像台北的一些评论人士所形容的那么样的紧张。就您的分析，您认为这个520就职演说究竟蔡英文能不能过关呢？李老师。
是，那么520就职演说台北最近几天呢，有媒体披露说已经写好了出来了，但是依据我的感觉啊，应该没有这么快已经写好了，也不需要这么快的时间写好，应该还有一定的这个观察期的这个时间。但是我觉得两会这一段时间的召开啊，到目前为止中共的这个领导人，比如说习近平、李克强、余正生等，都透过政协跟人大两会那么发表重要的这个谈话。从这个谈话当中当然也看得出来，大陆有紧缩的一面，也有善意的一面。不过整体来看，我认为大陆的这几个领导人在这个时候抛出了这个九二共识跟坚决反对台独来看，也是一种测试跟试探蔡英文的一个风向球。那么来看看蔡英文接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那么会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回应。可是呢，到目前看起来的话，民进党或者蔡英文并没有对这几个领导人这样的一个讲话抛出比较正面或者是比较正确的讯息出来。我想这个观察期还有一段时间。那么从最近一段时间来，我想不管是蔡英文也好，民进党也好，或者是大陆的这个对岸的领导人也好，那彼此之间抛出来的讯息有施压，也有一种善意。那么从施压跟善意当中那么来判断的话，看得出来，我相信呢，两岸的这个领导人都希望台湾跟大陆能够在一个和平的这个条件之下能够非常平稳的来发展。但是这里面牵涉到大陆的这个九二共识里面一个核心意涵，强调的是台湾或者是大陆两岸都是同属一个中国。我想以目前的这个整体情势来看，要蔡英文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他来承认这样子的一个九二共识，有一定的困难度。那么未来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进展呢？目前来看还时间稍显早了一点。但是从整体的这一个台北的这一个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讯息来看的话，我相信民进党或者是蔡英文他们也希望能够让两岸关系能够维持现状。这维持现状其实简单来定义，就是维持这样一个稳定和平发展健康的两岸关系的一个现状。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和平、稳定、健康这三个角度来观察，未来的两岸关系如果没有太让两岸都不能够接受的这一个状况之下的话，我想继续朝着和平健康的发展呢，应该是两岸的人民所期待，也是美国因素呢，在这一次刚才这个曹小姐所讲的，在美国并没有听到太这个严厉的这一个声音出来。不过呢，我想呢，美国的这个因素在这一次的两岸关系当中反而让我们觉得，在第三次的这个政党轮替当中，美国的这个因素感觉上目前为止感觉上没有那么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关注。但是呢，并不代表这一个美国因素并不重要，反而让我感到在两岸关系当中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杠杆来支撑才是未来两岸继续能不能走向安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角度。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析。那刚才李老师谈了这两点，我想用两点来请教玉芬。第一个就是每一次开两会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观察接下来这一年大陆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这一次两会很多不同的说法就像刚刚李老师说，有的紧缩，有的有弹性，有张志军说你如果不说就是改变现状，那习近平的说法似乎又有一些弹性，又谈到这个历史事实，怎么来解读？是不是中国他自己内部的派系也有不同的对台的声音，或者说像王毅在华盛顿讲宪法说，是又有内外有别，或是内部派系不同的声音，这样一个，这是一点。再来就是说 我们在看美国因素，刚才李老师提到了这一次好说觉得好像第三次政党轮替，美国的因素似乎没有受到重视，能不能说目前看来这个情势、看起来是习近平跟蔡英文两个人的跨海博弈，反而美国的因素没有那么重要了，你怎么看这
两个？我倒不同意说美国因素不重要哦，或者没有看到美国因素，大家可以看得到蔡英文在这个选举之前跟美国的沟通已经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不断的开他去年来演讲，那是在他当选之前，其实一直在抛出蔡英文在抛出他的政策的方向跟这个一个意涵，就是说对于怎么去处理两岸关系哦，所以我相信美国因素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对台湾来说，一个总统当选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在安全上这个非常大的问题哦，而且美国这个在两岸的平衡上确实有个杠杆的作用，所以说看到目前为止，我说美国让我觉得没有这么紧张，就是说美国显然他一直积极的在管理这个问题，不要让它出现危机，那么感觉上就是美国认为这个是在可以管理的范围，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这个中间代表第一个就是说美国聊，就是说美国的角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就是说民共两党显然有一定的对话的沟通的管道，所以说这个部分双方至少目前没有关起门来不说话了，那在这个部分美国认为说这样让他们比较能够放心，说双方还不断的持续在沟通。第三点，习近平讲到说要认同其核心意涵，但这个认同在过去中美建交也发生过，认同的意思你要用哪个字来讲，你可以说我接受，我认知到，或者是我承认，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不否定，所以这个部分蔡英文要怎么样去处理所谓一个中国的这个概念，因为他是在不接受九二共识下当选了台湾的总统，所以张世军今天说你不谈九二就是改变现状，对不起，台湾民意已经告诉他说我们不要这个现状了，就是说台湾的民意是说我们要和平发展，可是九二共识在这次的大选当中基本上蔡英文跟民进党的大胜就已经让九二共识必须被翻过去了，这个是可以过去说你可以是你跟国民党达成的一个重要的共识，它可能是这个政策里的一个部分一块砖头，可是现在民进党跟共产党要搬一个新的砖头来再建构新的基础啊，那大家都有兴趣要搭桥，可是这个桥怎么搭，现在要找新的方程式，所以我个人不认为说谈九二共识改变现状，而且现状是大家来互相包括美国包括台湾来界定，不是只有中国北京各方面单方面界定的，那这次看到这个对北京内部呢，我觉得说确实让外面来看起来就是说现在台办到底是不是真正掌握，或者是甚至一些智库掌握了习近平的真正想法，这是一个让人很怀疑的，因为我的了解是说现在美国学者有时候去大陆他会觉得说他们跟智库谈，智库也告诉他们说不太确定习近平现在的想法是不是能够接受他们的建议，就是或者是他们的建议幕僚的建议到了习近平那里是不是能够发挥像过去那样的作用，所以说像包括马习会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意外啊。那王毅本身在这里讲的这个宪政说其实在中国内部当时也有很多人感到意外，所以说习近平的出招现在已经跟过去的模式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听到过去的二鬼跟智库对话，很多人就把这个拿回来说这是中国北京的风向，可是现在这个是不是保证是中国或北京的风向，甚至说有一个说法，有些台湾的学者观察到中国这些把这个习近平的说法往更左或者是更强硬的，有的甚至是不是故意要来修理习近平都有可能，就是说让习近平的政策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你看蔡英文都不听你的话哈，你的这个台湾政策显然没有达到你的效果，因为他们内部因为反贪，因为这个在整肃官风了，包括国台办里面自己也在被调查整肃，所以说现在很多的风向，我想对外界来说，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就是说这一些宁左勿右的声音到底是在执行习大大的旨意呢，还是说有的时候甚至是在陷害习老板
都有可能。是，感谢玉芬分析呢，请教李华秋老师，那如果说像玉芬刚刚讲的，就是习近平习大大出招跟以往都不同，他现在又有这么多不同的声音，究竟蔡英文这边要怎么样来接招啊？因为他们究竟现在目前民共之间的沟通的这个管道怎么能够准确的反映哦，他们两个人之间跨海博弈该有的这个足够的讯息，让这个蔡英文的520能够写出一篇维持现状又维持两岸和平的一场演讲稿，这就大家很关注啊。你认为蔡英文目前跟 北京之间有沟通管道吗？过去好像我们看过去例子是这个陈水扁的演讲稿也好啊，这个520应该都有给华府或是北京事先过目看过这样一个情况。您认为目前有没有这样一个民共之间的沟通管道呢？李老师，
是，我想这个民共之间的这个管道，那么过去比较为两岸所重视的就是谢长廷的这个破冰之旅这一个管道，那么这个管道看起来的话这两三年当中发挥的功能有限，但是我想呢，那么蔡英文在1月16号当选这个总统之后呢，我猜民共之间的这个管道呢不可能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未来怎么能够让民共之间蔡英文跟习近平之间的这个两岸的这个畅通，如何让这个管道继续下去？所以我想某种程度一定有往来，在民共呢这个有往来的这一个不管是密使也好，智库的学者也好，甚至于各种管道也好，我想都一定有。但是说他的这个影响力，他能不能有没有代表性，这是值得进一步来观察。但我认为蔡英文的这一个520的这个演说我想呢，两岸之间一直在期待，那么美日之间也在期待，我想国际之间也都在期待。因此呢，我个人猜测这一个520的这个就职演说呢应该呢不能说一定让各方都能够满意，但是我想呢，即便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也应该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地方。同时我认为这一份520的这个就职演说最主要会考量到的就是两岸人民的这个民意的这个趋向，这个民意的趋向如果没有充分的呈现在这一份的就职520的就职演说的话呢，那么我想尤其特别是蔡英文呢，他应该会觉得民意给他这么680万给他的这一个民意的这个支持度，以及他一直在强调了这个天然赌的这一个成分给他相当大程度的支持呢，我想这都是他这一份就职演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地方。未来的这一个两岸关系呢，我认为呢，在这一份就职演说当中应该有非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的这个特殊的地方。
好的，感谢李老师分析。这个蔡英文这份演讲稿又要让国际社会满意哦，符合民意，的确是非常非常难写，我们大家都在期待哦。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像东宁刚刚跟曹玉芬小姐提到，就是说目前看起来这个风的大陆内部的风向好像是有点乱。那我想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说，特别是王毅在 CSIS 的时候呢，他有提到这个宪法说，这个一时他这一提出来之后，一时让台湾内部相当兴奋了，就觉得说，哎呀，终于承认中华民国宪法了这样子。可是呢，王毅回去了以后，现在在大陆开这个两会期间，他又不提宪，又只回到这个九二共识了。那么到底您怎么看待王毅当时提出这个宪法说的这个背景？他是在因为他可能是在客观环境不同，因为他那时候在美国，所以他可能是讲给外国媒体或者是美国人听的。那他现在回到大陆，当然在讲大陆人想听的话，或者是大陆方面想听的话，还是说这个目前来讲的话他确实有一些想松动的迹象。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以及您所得到美国学者是不是有对王毅的这个宪法说有提出一些探讨呢？
是那个博弈，我想第一个当天在现场就是说美国学者也很惊讶他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只是想试试看运气，因为知道王毅他主管的是外交，那么两岸本来不在他的这个职务范围里面，所以当他们问了之后，王毅不但答，而且是有备而来的讲了这么长的一个答案，提到了宪法跟宪政如果说不是得到所谓的这个，我想习老板的授权，以王毅来讲，这简直就是吃了豹子胆敢在国外这么说。那么你讲说他确实是内外有别，因为发觉中国的媒体很多后来都没有报这条消息可是没有报不代表这句话就消失了，因为他在 CSIS 的演讲，就像蔡英文在 CSIS 的演讲，会被当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谈话。这些东西将来美方或是台湾都会作为说是他们整个谈判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当然我想当场我们听完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有中国官员走过来就跟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兴奋，你们觉得是新的吗？有人这么讲，他说我们的意涵没有改变还是一个中国我相信确实王毅在讲那段话的时候， 他真正要强调还是要讲到必须是一个中国。可是包括美方的官员跟学者也都提到说，讲到台湾的宪政跟宪法，这在过去中国的这个官员里面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他们也非常有兴趣要研究哦。那当天很多的美国的学者的反应都是认为说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当然也有譬如像普瑞哲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认为说，中国其实基本核心没有变。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的战略是没有变的，目标最后是要台湾接受一个中国，但他在战术上可以做调整。所以如果马上先去下结论说他承认了中华民国宪法，我觉得是有一点快了一点，这个结论下的有点快哦。但是提到中华民国宪法这个本身，在国际场合，就像在新加坡举办这个马习会一样，你不能说它不是一个新的发展。就但这个新的发展对于两岸关系的真正的实质的意涵是什么？我想现在可能下结论就是有点太快了。可是在美方，在美国这边，不管是官员或者是学界，都认为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发展。
嗯，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回到台北，我们就要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刚刚大家也一直在讨论的关心的就是未来，就是520的就这个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他到底在两岸方面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论述啊？但是目前从种种迹象来看，会不会就是说他顶多也就是再重申一次维持现状，或者是再把维持现状的这个意涵再深化一点，也就是说维持两岸和平啦，维持台海稳定啦，保持台湾的民主自由，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怎么可能，就是怎么也不可能在他的口中说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那这当然也不是北京所乐见的。那究竟两岸您觉得会有这种状况，就是说将在九二共识这边一段时间，还是说未来总是会要超脱九二共识，到一个酝酿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一个交流基础，有这样您怎么看未来这个民进党上台之后的一个两岸交流的基础的变化？
是，我想啊，这一份的520的就职演说啊，对蔡英文或对民进党或对台湾啊整体的这个情势来看的话，都是一个非常难做到各方满意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认为呢，大概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个520的一个就职演说这一个部分，假定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么我想呢，这一个未来的两岸关系，大概要有乐观的这个情形，大概就很困难。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有没有更进一步有可能，那么去谈及到比较能够接近中国大陆那样的意识的一个九二共识，但我所谓的这一个九二共识，并不是大陆所强调的核心意涵两岸同属一中这样的一个九二共识，而是民进党或蔡英文能够考虑到能够让台湾的这个民众能够满意，美国也能够接受，中国大陆也某种程度不会排斥了这个另一种说法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但是呢，这个难度当然很高了。不过我想民进党里面有那么多的测试，有那么多的这个能人啊，应该能不能想出一个更有能够超越九二共识到目前困难的进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说法呢，当然值得期待。这个难度固然很高，但是呢，我认为只要掌握到台湾民意的趋向，掌握到美日的因素，掌握到中共内部鹰派鸽派的这一个发展的这个角力的这一个不同的程度，应该也有可能呢会说出一套能够让各方虽然不尽满意，但也勉强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说辞出来。但是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以台湾民意的趋势以及大陆民意的趋势为考量的重点，这才是一个关键。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窦宁。
好的，究竟这个蔡英文的520演说能不能让台湾的民众满意，美国接受，然后北京又不排斥，真的是很难呢。我现在想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对这样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意见？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台湾听众可以拨00801-148-940发表您的看法。我们首先接近浙江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啊，目前中共和国民党还有民进党，他们都在向中间道路靠拢。这个中间道路呢，就是马英九的政策。据说 蔡英文当选总统，他有一个雅号叫女版马英九。蔡英文他自己也说过，他不是陈水扁。从最近传出消息，蔡英文他决定邀请宋楚瑜主席担任海基会董事长，说明了蔡英文和今天的民进党非常的重视两岸关系，并且作为头等重要的事项，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最近几个月来，北京方面和蔡英文主席之间，他们都在做出让步，并且我个人看法，北京对蔡英文所说的尊重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这个现状的承诺是非常的重视和在意的。个人判断，北京方面目前已经接受了蔡英文的九二会谈事实的这个创意说法。那么重点在于蔡英文当选总统，他520上任之后的重要工作是发挥民进党的特质和特长，加强与大陆公民社会建设的互动，推动大陆公民社会的建设，加强两岸民间的交流，这是他唯一将来施政的亮点。大陆民间社会啊，这个正在成长，公民社会正在成长中。我觉得蔡英文当选总统应该着力点在这里，跟国民党有所区别，这是他未来的成绩。
好的，感谢浙江的赵先生观察得非常深入，稍后请两位来宾综合的回应。下一位是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蔡英文从来就没有说过台独这两个字，现在他当选总统是台湾全体人民选出来的，那说台独的事是只有台湾里面只有少数几个人在讲的台独，怎么能够把台独两个字再硬加在那个蔡英文的头上？两边的领导人应该要利用自己的智慧，如何来磨起两岸能够和平共存，不是说我一天到晚上是说啊蔡英文在搞台独，他从来就没有听过他说过台独，如果有听过的人可以跟我讲他什么时候说过台独。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感谢您的来电。下一位是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我想谈一个观点，关于这个两岸采用的一些情况。这个民进党啊，最近我看了一个消息啊，请这个宋楚瑜啊，这个老国民党的原来老将当过台湾省长，还是要他出来才能把国共啊民进党啊才能组织得拢，一定要走一个大总统路，一定要大团结。那么要是中国我们的习总书记改变了像苏联一样，就是民主嘛，最后这个中华民族大团结，你们不远远要站在这个蔡英文千万不能搞分裂搞台独，要么蔡英文要有智慧，他就一定要请教宋楚瑜，只有宋楚瑜才有这个阅历，才能把中国大团结走民主化的道路才能搞得好。
好的，感谢山东的彭先生。两位大陆听众都提到宋楚瑜，不晓得是不是注意到这个最近蔡英文跟宋楚瑜见面，这个可能有绿局同盟的这样一个趋势啊。感谢山东彭先生来电，稍后我们再留给两位来宾综合的来回应。再接一位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姚先生请说。
照例啊，跟大家问候，最主要啊，老实说，选举的时候跟选举后的这种感觉啊是截然不同的，天时地利人和阴阳六合啊，这个时空条件啊它都有改变了、老实说啊，经过这一次这个选举的这个整个过程来看啊，台湾人民跟这个这个蔡英文啊，他其实啊都不大知道啊九二共识的核心问题，所以啊这个大家都懵懵懂懂的，那个大陆中国大陆啊他老是在那边讲九二共识，台湾人民跟这个蔡英文心中啊根本就不起什么作用啊。
好的，感谢
烧痒、
台中的姚先生，感谢您。河南王先生请讲。
喂，我想问曹玉芬女士一个问题吧，一流企业做标准
世界招生组织主席张晓刚是让蔡英文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蔡英文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话，世界招生组织主席张晓刚就有可能打压蔡英文。蔡英文，台湾的实力非常弱。你像很多的中国的就是那些学者都说了，蔡英文是什么东西，就是看不起蔡英文。就一个是世界标准，一个是政治。我想请问曹玉芬女士，你选的是什么？蔡英文如何面对国际组织里面的中国官员？中国官员是非常在意那个一个中国的政策的。第二，我想纠正曹玉芬女士一个错误的观点。她说，中国大陆打不了日本，就打不了打压不了日本，就打压不了台湾。我觉得台湾那是不一样的。海峡中线是美国画的，如果美国是不会为台湾出兵，就是进入这马祖的。中国可以学习俄罗斯收复
的，不好意思，
克里米亚的模式。
感谢河南王先生，很抱歉打断，用上半场时间真的有限了，请两位来宾就综合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来做一个总结好了。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
刚刚这位听众呢，我第一个不太清楚，他刚刚讲到日本、韩国这个到底是什么，那个跟我好像不是我的，对，没有关系啊。那可能他在别的地方听到。另外就是说，讲到国际组织的问题，我想这个跟到目前为止两岸在讨论这个共识也有关系。就是说，到底这个蔡英文跟北京能不能够就这个所谓他们关心的核心的意涵，能够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忍受的这个地步？那么接下来就会影响到这个我们在国际组织上的发展，会不会所谓之前有什么雪崩式的断交啊，会在国际组织里面被杯葛？但是就我自己私下跟很多中国的不管是媒体界官员或者是智库的看法，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能够双方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兄弟各自登山，把自己的制度发展好，经济发展好。就是说这些年来的这样子一个发展的成果，对很多比较理性的温和的人来说会觉得是一个很值得珍惜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希望两岸再回到动荡跟战乱的时代。所以说即便是蔡英文当选，我觉得在选前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因为这个是中国上苍很擅长的文攻武吓，或者是在文宣上面达到这个用恫吓也好，或者是心理战也好。可是实质上一在选举结束之后，我在听到的很多就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把这个和平发展的方向能够稳定下来。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的悲观。
好的，谢谢玉芬。李华珍老师。
是刚才许多的这个听众对两岸关系都非常关心，那其中有人提到要往中间路线来靠拢，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好的。左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这是一个比较稳定比较能够趋于平和的这样一个发展的道路。那么同时也有一位浙江的这个赵先生特别提到，大陆的公民社会正在酝酿发展当中，我认为如果大陆的公民社会能够不断的前进，不断的酝酿发展的话，对中国未来能不能走向中国的民主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期待中国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力量能够逐渐的蓬勃。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有关于两岸关系和九二共识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回来之后，我们还带您关注的是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即将届满两周年了，台独和港独。